OK， 这是好，可以了。这是上次上个礼拜啊，我们在教会那里啊分享，那时只有一节啊，我时间有限啊，那时就看了第十五节啊，它其实是上下文有关联了、啊，不过我们先看这一节吧。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今天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也就也顺便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啊。等一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复习里面看到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内容啊。那他雅各在这个书信结束之前，他又提醒教会了啊，我们是末世的信徒特别是对苦难的考验要存忍耐的心啊，他前面已经讲了啊，就是要求忍耐不要埋怨也不要彼此抱怨就警戒我们特别就舌头啊，他没有具体形容人行了什么就是恶事啊，没有很具体讲啊，但他比较多是讲到被逼迫的这个内容啊，人家怎么恶待信徒，连也指出了一般人啊，在考验在逼迫当中可能会有的这种就是言语上的这种过犯啊，就是埋怨上帝，也同时也会伤害其他的人啊，他就特别警戒啊。当然如果舌头不可以乱来，我想其他也不可以了哈，就是舌头是一个最难控制的哈，那么如果你能够意识到你说话行事要谨慎小心，那么这个行为举止就会比较清楚了，你比较懂得去约束自己了所以无论怎么样就从心中的一直到行出来的对待神的到对待人的我们都应该要学习要凡事上要以上帝的诫命来克制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本性是顾惜自己的所以只要我们受苦我们就一定不高兴我们一定要埋怨要推卸这个责任要人家满足我们那么唯一能够解除的其实不是上帝就满足我们，因为满足我们我们就会继续就是自己爱自己了那么上帝要我们呢就透过他的诫命当我们愿意就是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上帝也喜悦我们这样子做那个答案本身我也讲很多次就不是爱神爱人本身是什么特效药爱神爱人只是上帝叫我们做的这样而已，但是当你愿意听他的话去做上帝从天上会赐恩典给你所以就好像你这看那个圣经的那个亚当他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的时候，其实问题不在那个果子上面就是那棵树是很正常的，就是一般的树可能它的果子身体也没特别说外国人都文化当中都说它是苹果，就总之也不用特别去争论可能就是什么黄梨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是就是一种水果，问题不是那个植物那个水果本身，它没有特别的 ，OK， 只是上帝指明这个事，叫你不要做。当你去做的时候呢，审判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你吃坏肚子叫你听话你不听话去吃这个吃辣的，你看吃到肚子疼，那我们都习惯是这种叫自作自受所以我们就很注意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不要吃什么，好像我们在保护自己，但其实你忘了，如果你的心是纯正的，你吃错你也不会肚子痛的，因为连肚子痛也不是自然的，我相信我们 都经历过啊。可能你吃了一个过期的东西没事，因为你吃完了才发现啊，哎，觉得蛮好吃的哦，原来是过了期才蛮好吃的啊。哎，但其他人可能一吃啊就进医院啊什么什么，你说为什么呢？哦，所以也不是全部都在里面啊，甚至你吃过一些有毒的东西，可能在你身上都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没有作用就没作用。因为最终审判、管教、苦难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不要太过迷信，好像人可以特别有知识啊，特别啊精通啊中医啊、西医啊这些医学，人就可以让自己活得比较健康快乐啊。不见得啊，很多这些大医生也是病死的啊，因为自己医不了自己啊。所以回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应该记得啊，就是诫命啊，爱神爱人这个诫命，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我们也知道这个诫命是好的啊，因为我们愿意去爱人嘛啊，那我们也觉得说可能人家也会因为这样对我们好一点啊，我这是可能心里面想的，但是要把它除去啊，真正的价值呢，不是因为你做了爱神爱人之后呢，人就善待你 ，OK， 我可以相当肯定，人会更想欺负你，因为你很好欺负啊，你爱神爱人嘛，那觉得这个人很傻啊，根本都不会要求的啊，他会更恶待你，但是你要放心，是因为上帝。当你做上帝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在天上 ，OK， 他喜欢我们的时候呢，他不允许任何，包括那些我们所谓自作自受的事啊，发生在你身上。还有，没有一件事情在地上是必然导致上帝不能够改变的。我不是否定逻辑啊，但是我是想你思考事情的时候不要那么自我中心啊，就以为什么都是你的手做出来的，包括你的成就啊是你奋斗出来的，但是后来呢你的失败啊，你的病痛也是你自己吃出来的，我们没有这么伟大啊，你真的能够吃出你的病来你很厉害的啦啊，其实很多人吃不出病的，因为上帝没有让他病，他真的吃不出来，不是你管的，好吗？好了，用这个原则看回来呢，就是当我们遵守诫命的目的是天上的，我们只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欢啊。那么当上帝喜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够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按着最好的有益的事来对我们，那就好了啊。所以在苦难当中呢，雅各就是叫我们尽管去讨神的喜悦就够了啊，也不用问太多啊，这个政府怎么样啊，人会怎么样啊，我应该怎么选啊，应该怎么样去哪里啊，雅各说上帝如果真的喜悦你的话，没有人能够对你怎么样，就算你什么都不懂啊，那反而是那些斤斤计较啊，什么都算得准准的人呢，反而常会被上帝管教啊，就是他自以为是，但是就是出错啊，知道自己很有经验啊，要去哪里都算好时间，算好地方，算好地图啊，跟人家说你我知道这个地方几点到几点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算很好，那天呢一出去车就不能动啊，什么都白算了，不用算了啊，因为上帝不喜悦嘛，不喜悦我们这种自以为掌握的这种观念啊，也是雅各书责备的了啊，就是说人啊，说自己今天要怎么样，明天要怎么样啊，雅各说你的命都不知道啊，会到什么时候，你还讲得出口吗？只是说主若喜悦啊，他就会这样。如果我讨上帝的喜悦，我就相信上帝对我有益的事他会自己成就，这是你的信心 OK。 所以苦难就是这个啊，他教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常常知道这把钥匙 是解开一切苦难的关键了、就是那个苦难其实不是你找的，是天上来的。对，不是你，我们没有厉害到可以找，连死亡真的也不是你找的，是吧？有的人想死他不会死，有的人不想死他会死，但死根本不是你掌握的。 OK， 连死亡都是天上来的，所以人没有可夸的，好吧？好了，连他用这个大的题目结束整篇啊，连他结尾剩下几句话的时候，他又提到一个操练啊，他就剩下后面几节，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一节了哈、就是祷告，他就提到这件事，因为他前面也讲祷告的，你们记得吗？他说如果你们没有智慧特别是说苦难的时候你缺乏耐心，缺乏智慧，那雅各就说要求神给你智慧啊，他说要凭信心求，没信心就是这个船啊在风浪中啊波动就不要像这种三心两意的人啊，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这前面已经讲了。Okay， 所以雅各其实他一直都很注重就是这个关系啊，就是操练祷告的关系，也特别是有信心的祷告啊，当然这个信心是对上帝恩典慈爱的信心的祷告了啊，不是自言自语的那种祷告啊。所以他结束的时候他也不会忽略，他又重讲这个东西啊，他就是告诉我们祷告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属灵操练，同时呢也是我们的舌头功能最好的发挥。也对啊，如果我们这把舌头呢不懂得骂人，不懂得唱歌，只懂得祷告，哇，这个很好啊，就表示说我想可能以后的人都是这样啊，就是这把口呢不再讲不该讲的话了啊，但这把口只懂得祷告，只懂得赞美神，只懂得感谢神。他说这是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器官最好的发挥了就是他回到那个主题呢，就发挥祷告祷什么呢？可以有很多事情祷啊，但是在末世在现在我们活着的末世年代呢，他只是焦点一个事情，就是苦难中需要祷告，因为我们会缺乏智慧，因为我们不明白嘛你求神指示你，连第二呢你明白了也没用，因为你太过自爱太过顾惜自己，那你就没有耐心，也要祷告求神给你有忍耐的心有谦卑的心。他其实是就是讲这句话而已就意思说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来也可以只是到这个问题是吧？你说家里的问题啦健康的问题啦，孩子的问题啦，工作的问题啦，还不是这个问题吗？对不对？连答案呢也是祷告为什么？因为上帝如果喜悦你就不是问题了，连苦难都不是问题你不要去跟人家比你不要跟人家说你看那不信的人多么高兴不信的人那么幸福那么有钱你看我们呢你不需要去跟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比任何的东西这个不同层，一个是底层楼，一个是一层楼不用比大家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个看得远，一个看得近一个吃草的，一个吃空气的，哪里一样？不一样总之不需要比，是世界的人只有一个结局，他再怎么样只是提醒我们世界短暂所以遇到苦难主要是以神的关系更重要。所以他就举出这个在苦难中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一节他就说如果呢有人因为犯罪犯罪的人就是他可能他因为受苦他得罪神讲错话了或是呢他去跟人家吵架了就是口言语上犯罪那犯罪的人就没有信心祷告了嘛，对不对？觉得内疚就祷不了，连他就在这个困难当中，可能他也生病了就是上帝用可能用一些病痛来管教他。好，他说在这种情况的人呢， 怎么办啊？是不是呢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因为他自身已经不能祷告了啊，他信心已经软弱啊，因为他生病啊，因为他害怕嘛。雅各就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呢，他更要祷告，但是是请弟兄姐妹来帮助他。所以前面就说，你要请教会的长老啊去那里啊，给他抹油，为他祷告啊。其实不是只是告诉你说，哦，有一个机器叫抹油机器啊，不是啊，他只是说，当我们没有信心祷告的时候，没有信心为自己的需要祈求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啊，上帝给我们预备教会嘛，我们可以啊与他们分享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你不能祷告，你请他们来求上帝怜悯你，但最后还是你要自己祷了。但是最少呢，弟兄姐妹发挥了这个作用啊，就是他们给你抹油。其实这个抹油呢，油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啊，就平常油了啊。但是这个抹油呢，就表示神的恩高，上帝的怜悯啊，连上帝也因为你的信心，就看到这个举动啊，就是本来你已经灰心了，但是你看见了弟兄姐妹爱你啊，也为你抹油的这个举动呢，可能你的信心就再次的被挑旺。当你挑旺的时候呢，你可以自己祷了，你能够自己祷，你就有的救了啊！因为整个关键就是上帝嘛，啊，如果你切断了这个源头，当然就插头关了，你就什么都不用说。但如果你愿意能够打开这个插头之后呢，其实你就让上帝就是自己掌管嘛，啊。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没有办法祷告的人呢，啊，就生病的人，雅各就劝说去啊，弟兄姐妹去啊，教会的人去啊，去关心他。去为他祷告啊，也让他能够好起来，能够自己祷告。但他也提到一个，他说如果，这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他说如果呢这个弟兄姐妹不去祷告，是因为他们受过他的伤害。可能经文没有很直接啊，你读的时候你感觉得到，他指出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病的人，这个生病的人呢，可能是那个伤害别人的人啊，所以呢那些被伤害的人呢可能缺乏爱心啊，就是啊，你病了啊，活该哈 啊要我祷告是吗啊，下个礼拜啊，今天不得空啊，哎，总之给他苦一点嘛，下次不会那么坏脾气啊，啊这么骄傲啊，就让他痛一下啊，以后就学谦卑。你可能人真的就不想马上啊为你祷告或是关怀你，也不很愿意去彼此饶恕。连雅各就说呢，如果是这个情况呢，也要祷告 ，OK？ 你怎么办？就叫其他的弟兄姐妹。比如说，如果那个跟你有争执的人，他还没有预备好自己哈，跟你和好啊，来为你祷告啊，好像约伯这样啊，为他朋友求赦免的时候，上帝就解除这个困境嘛，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呢，他说其他弟兄来给你祷告，凭信心求。让这件事情能够完成，以致你可以好起来。所以他后面就说，如果一切都好了啊，就是那个犯罪的人有信心了，悔改了，也蒙恩了啊，这个开始有智慧、有耐心去面对苦难了。他说我们也要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他那句话说啊，在喜乐当中要歌颂。是吧？他有一句话嘛，你们记得吗？我给你看啊，他其实他的结尾不是最后一节的啊，他前面有他这句话啊，他说这句啊，他就是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啊，他就解释了很多什么叫受苦啊，但他说结果呢，有喜乐的就该歌颂，其实歌颂也是祷告啊，就是说如果上帝听了，人回转了，人坚固了，他说也要祷告。啊，人在祷告中啊，来赞美神啊，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感恩跟赞美。所以他最后还是这个话题啊，就是信徒啊，在末世的年代啊，就要更加的依靠上帝，以神为中心啊，看见上帝在掌管，就像国王一样啊，好像洪水的时候，好像啊这个出埃及的时候 都上帝都用很多明显的记号来告诉他的子民，他每一件事情都在掌管，是吧？连今天这位神也没有放弃啊，他仍然还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就常常在祷告的事情上操练我们的信心啊，也让不只是我们得益处，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益处。因为如果你常操练信心，你不仅为自己的需要信心耐心祷告你也可以为那些软弱病痛没有能力祷告的人来祈求上帝给他恩典，是吧？好了，所以这是复习，当然其实也是总结了，不过因为我以后不再复习了，我就先讲啊。那我们就来看今天最后几节哈，我们就可以结束第十六啊，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所以他现在开始说了啊，前面他就是说生病的人呢，给他抹油祷告，然后就可以好起来啊。他还没有直接说，这里他就直接说了，他说呢，你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为什么要彼此认罪？你生病，我来给你祷告，还要来给你认罪吗？因为我这个人跟你是吵架的，就是可能开始是另外的人来给你祷告啊，连最后呢，我也被感动了，我也在你生病的时候来跟你承认啊，我的错误啊，因为我也缺乏爱心，当然你也缺乏爱心啊，所以我们彼此就是争斗了啊，连当我们彼此都认罪了，连我们就可以互相代求啊，所以他你就看得出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啊。对，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这个原因。你如果只是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做很多圣经要你做的事情，因为很多圣经做的事情呢，都是必须是超过一个人做的啊。所以他就教我们呢，透过这个方式哈，就是彼此认罪彼此劝诫啊，然后我们也需要指出错误来，认罪才有效啊，随便认也没意思啊，就是要说出来啊，要提醒连彼此也看见了，连愿意祈求上帝的赦免啊，所以这个就是信徒之间的另外一种的关系了。那我们不仅只是一起来唱唱歌啊，一起来吃吃圣餐饼啊，一起来听听道理啊。这个是社交的啊 ，OK， 只懂名字啊就够了啊。这是基督的身体呢，它可以一起分享各样的事情，包括你的痛苦啊。信徒可以彼此分享我们的挣扎内心的需要也激发因为这样激发彼此的爱心啊。这个可以是现代人的一个危机啦因为我们现代人是住得很远啊，大家都可能就一个礼拜一个月就见一次面这样的啊，连现在有用网络了啊，连我们可能就是听到声音没看到人了，当然听声音好过没有啦，就有时讲话就可以感觉到但其实还是不够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重这个肢体彼此相交的这个重要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个指定的场合里头我们保持一定的水平就是有好的表现好的精神就讲该讲的话这些都应该了之外呢其实呢我们也应该跟这一些相交的弟兄姐妹呢有属灵上的深层的一种分享， 但这个需要信任啊，需要爱心，需要忍耐，需要包容啊。因为只有这种时候才会逼我们放下那种我们的这种我们说我们的装饰啊，啊，哎，你好吗？好，很好，谢谢，谢谢，很好，很好，怎么样？很好，很好。这样我还要讲什么？没东西讲 ，OK 啦，下一位啊，就这样啊，就是说你还没有办法能够彼此就是深入啊，到内心的挣扎呢，那么大家就没有机会。学习忍耐，没有机会学习爱心了，因为没有用不上。你要什么吗？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啊！不要买，什么都不用了，对啊。所以每次去教会呢，都是单个的嘛，大家都是完美的人啊。当然，这所谓完美就是保护的很完美的人。你去了啊，就从头到尾啊，就不要露馅啊，不要给人看到任何东西。你那最后快点又跑出来，回到家原形毕露啊啊，这个这是现代人啊 ，OK 啊，但我也不是说我们就在弟兄姐妹面前就这样直接讲，的确有时候你可能可以讲，人家可能还没有预备好可以听啊啊。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能够往那个方向啊，就是大家预备自己啊，能够承担更多的事情啊，也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耐心啊。举个例子啊，好像这是一个经验啊，有人跟你讲事情啊，举个例子啊，他通常啦是这样啦。一个人生病啊，我的经验了啊，你发现他最近呢进医院啊，你就很关心嘛，你就去问他。那其实呢，你很关心的就是你出医院了没有啊，或是说你很关心是医生有讲什么啊，你有没有病啊，有没有什么严重的，你想知道这个 ，OK？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生病的人他不会跟你讲这个。马上讲这个的 ，OK。如果你问他，你进医院，他马上跟你说，我出院了 ，OK 啊，很好了，拜拜。其实他是什么都不想跟你讲。如果他跟你讲呢，你真的要坐下来好好听，他会跟你从两个月前开始讲，他说你知道吗？遇到什么事，我开始觉得怎么样，后来人家讲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跟你讲，哎。其实你很急啊，你就是想要知道，哎呀，不要讲那么多，就跟我讲，你现在还活着吗？就这样，你只想知道这个，因为你考虑的就是有没有需要，要给什么嘛，要我关心什么嘛？如果没有啊，没有就好了，我不想管了，就放着啊。你去什么医院？你找过谁？我哪里想知道？我不想管，这个就是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有这种忍耐啊，陪人家走一趟。所以你就不能够安慰人，因为很多的情感呢，你要陪人家走一次，人家打几个针，人家吃多少药，你都好像体验了这种痛苦啊，你才能够激发一种的情感嘛，是吧？所以缺乏这种耐心的人呢，通常呢，他也会遇到同样的对待了，是吧？就是人家也会对他没耐心啊，就是人家说讲重点，就是不喜欢你啰嗦了啊。但是如果你也愿意啊，常常给人家耳朵，给人家耐心啊，陪同人家啊，就不那么快就是给人家一个好像给人家一个判断讲了啊，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你就听嘛，好跟不好不关你的事啊，就听啊。啊，连体验一下，其实你就会我也是说在主里啊，你就会交上一个好的弟兄或是姐妹，这都是从这种情况产生的啊。好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做你的同伴的弟兄姐妹呢，都是花时间的，都是花那些人家觉得无聊的时间的。啊，就是那些人家只想知道答案的这种时间啊，你就花 但是你花完这些时间呢，你的一部分就被他讲的话变了，你就有点变改变了，因为不是只是对他，你的人也变。我们人是一直在听东西，好像你读圣经，你读圣经读多一点，你的人就变了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被塑造嘛，神的话语。你多看新闻你也会变一点啊，你多关心两岸关系你也比较会像，可能像一点台湾人啊，或者像一点啊国内的人啊。啊，总之人就是他不是一个固定的，他天天呢都被塑造的，就看你接触的嘛。啊，所以你如果一直听一个，就是愿意听一个人多跟你讲，你会比较像他，那你就比较容易想他想的事情，那时呢你就能够体验他的痛苦，也就能够安慰他。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弟兄姐妹做，你希望地球上面的人可以做吗？不能啊。世界的人他是可以听啊，你说不信的人也听啊，那种听是收钱的啊，他叫做心理医生，他叫做辅导员啊，他是专业的啊，一面听把你录下来啊，把你写下来，你的记录 ，OK， 这是他的工作。啊，你说朋友啊、知己啊什么的啊，他那种听啊，也是有限了啊，心里没真理啊。你讲好他也好，你讲不好，你讲错的，你讲坏事他也有。总之他一头就跟着你走啊，那种也没什么价值 ，OK。只有在教会里面被圣灵掌管的人，他们操练这个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是一个经历了啊，就是要做到关怀，幸福啊，你不能够计较时间的，而且你根本不觉得那个时间是时间，不然你就不能做了啊，好像传道人什么的啊，老躲在办公室啊。老把关心探访的工作分给别人做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他牧养的人，那么呢他就不是他们的牧者了。因为你要牧养人，你要体验人的啊，不然人家听你讲话呢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领会嘛，也做不到了。所以没有牧师是可以做一千人的牧师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命啊，他怎么去听一千个人的那么多的问题啊，那没办法，是吧？所以主耶稣说九十九只羊，我相信一百个是顶了 啊如果一个正常人的话有家庭有需要休息吃啊睡啊我想他能够承受得起大概了啊。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会有都同一个时候有问题了啊，不过我相信成熟一点的可能给你分担啦啊，但软弱的有时候需要多一点人去做，所以他多多少少也不会可能多到一千个人那么多了，你顾不到的啊。好了，说回来，所以这里就讲出了一种就是教会肢体关系的一种操练跟重要啊。那这里也不是在讲，这是加尔文啊，因为当时天主教是用这个话来支持告诫的啊，所以加尔文就讲了这个啊，还说你看圣经讲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以得医治，所以今天我们要到那个小盒子去啊，我们就对着一个小窗口啊，讲你的罪也讲完了，那个神父可能还在睡觉啊，给你叫醒了啊，说哦什么事啊，你我的孩子你被赦免了嘛，什么都不管，你看。圣经没有叫我们去跟人认罪啊 ，OK， 或者说跟人讲，让人来帮你跟上帝求，圣经也没有这样讲 ，OK， 圣经也没有叫我们跟一个指定的所谓神父啊谁啊人讲呢，让他来赦免你，也没有这种事 ，OK。这个天主教堂里面的这种小盒子啊，这种告解的房间呢，它比较多是像我们所谓啊，就是我们的辅导跟关怀这样而已。OK， 如果你把它里头这种 这种圣礼的东西拿掉，因为他们告解也是圣礼啊，把这个圣礼的内容拿掉呢，其实是蛮好的，对吧？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教会牧师每一天中午都在教会，在那边等会友来跟他聊啊，跟他分享祷告呢，哇，我想这个牧师很幸福啊，啊，这个教会也很幸福啊，有因为传道人通常只礼拜天看见了。啊，礼拜一要放假啊，礼拜二要开会，礼拜三呢、啊，他儿子要什么，礼拜四他太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只有礼拜天，而且他告诉你只有半小时啊！你说哦，你是牧师啊，还是拿钱的啊？算钟点的，钟点工人啊？如果我们基督教的牧师啊，能够像天主教的神父啊，就是。当然不要讲告解啦，就是坐在那边啊，当然可以个人房间不要让人听见也是可以啊，但是抽掉这些神秘的啊，什么告解礼啊什么就拿掉啊，其实蛮好的，我觉得特别是现代的人很需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对象啊来倾诉啊，当然特别是这些虚就是被设立来指导啊，幸福的人反而整天忙这忙那的啊，就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啊。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不是告解了啊，雅各只是讲一个教会的关系。OK， 他是就是要我们让人知道啊，我们的所谓的罪啊，就是我们的软弱啊。你不需要很具体的啊，你要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最近我有问题，对方如果是关心你的，他已经知道七七八八的。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是的啊。如果你讲你有问题，那个人说啊什么啊什么啊，他肯定也不记得你的名字了。通常啊，常常跟你说话的人，你可能也从来没有具体说，但是从你的一些表达焦虑的里头呢，你说你有问题，他。大概知道的是那件事那一种事情，是吧？所以你很放心的，你不用好像很吓人的啊，我昨天杀了一个人啊，不会到这个地步了啊，就是你不怕你会吓人啊。人如果你觉得不是时候很具体的讲，那你就说我有这样这一类的软弱啊，人家也不是好奇啊，就是八卦。要知道就点到为止嘛，因为他心里面知道最后问题根本不是你做什么，是那个罪啊，这个罪是大家共有的，所以没有什么好奇的嘛，是吧？我们很多时候要追根究底，你做什么，哪一天跟谁做的，我问你，你关心这些做什么？我讲的人你都不认识，你要做什么知道啊？是哪一点啊？姐什么什么一直问啊？什么牌子的、啊？什么什么？你关心做什么？是吧？因为这些人他没有预备好要为你分担，他是好奇你就是你做过的事情啊，可能他也想去试试看。但我们一般好像，如果你来跟我讲你的事啊，我会跟你说，你不需要细讲的啊，就是你的问题有多糟呢？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罪，你这个罪我也有，所以我知道的，那个东西有多坏我是知道。连质疑呢，你这个罪造成你的这个动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个动作你要去承担责任啊，如果你打的人，你要去赔偿，你要去什么啊？但是你知道上帝呢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分类的，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都共有亚当的这个罪，所以大家都知道的，或者说不需要太惊奇，因为都分享了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啊，就是让人啊为你祷告啊，也请他们就是纪念你哈，让你就是可以蒙上帝的恩惠啊，让你可以有这个信心自己来求神来赦免你，来医治你，是这样子，可以吗？啊，所以我意思说，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像 教堂要什么都管了、啊。现在哈、啊，牧师要懂到我们生活、啊、每分每秒在做什么，好像牧师就从来没跟我们讲他在做什么啊。我们可以不可以去看看他的电脑啊、手机他在干什么的？我们不是彼此交换信息，没有必要。我们也不是在彼此交代我们的生活，这个也没有帮助。那、啊、如果我跟你讲很细节的事情呢，是真的是。如果需要才这样讲，就是如果跟你讲很细节，就是因为我需要你在每一个细节上面注意我，啊！但如果这个每个细节里头你都不能参与的，我跟你讲也没用，啊！所以主要呢，啊，是分享这种挣扎的东西啊，就是你的焦虑啊，很具体的为哪一件事情，或是甚至为哪一个品牌焦虑呢？通常有人问啊，但是我觉得不需要问，你都有焦虑嘛，谁都有嘛，你不明白焦虑多痛苦吗？只是有人为了车，有人为了吃，有人为了玩，有人为了钱，但其实都是同一个焦虑嘛，我们要解决的是那个焦虑本身嘛，所以就上帝，除非你有感动啊，要买车给他，没办法啊。你就问清楚一点啊，什么颜色也问好一点，不然呢你买了他不高兴啊。如果你没打算买车，不要问那么多啊，就是真的关心就避免成为八卦新闻了啊。真的是愿意就是承担啊别人的痛苦。好啊，好了，所以他就指出了这个特点呢、啊、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的就是扶持啊，特别是那些就是有彼此得罪的地方哈、啊，也可以因为祷告达到两个人的和好啊。连他的结论就是一人的祈祷可以大有功效，大有能力。连这个一人呢是谁呢？啊，一人就是牧师啦，是吧？一人嘛，对，不是啊，那这一人不是牧师哈、啊，不是某一种特别人。这个义人就是那一个互相认罪彼此代求的人啊，就是上帝赦免的人，不是义人哦。他的意思很简单的，他就是说你之前你不能祷告嘛，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嘛，你这祷不出来啊，你没信心，你又担心啊上帝会不高兴什么， OK 你不能祷。他说现在你解决了嘛，你那个得罪的人来了啊，你也坦诚啊认错了，大家和好了，一起祷告了。他说你们两个在神面前都被赦免了，不是义人哦。所以他说你们这个时候求什么上帝都喜悦嘛，因为上帝在你的里头，所以他说大有功效啊，对吧？你求病医治上帝也喜悦啊，求忍耐啊的力量啊，求智慧聪明上帝也喜悦。为什么？因为你是义人啊，你没有内疚了，你的信心可以让你坦诚的祈求 ，OK， 所以他就说出这个关键点哈、啊，就是没有功效的祷告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是因为有罪，那你解决嘛，啊，你自己解决不了，你要请弟兄姐妹来啊帮助你，你最后解决这个罪，让你有信心哈、啊，能够坦诚的跟神祷告嘛 ，OK。所以简单说，上帝的赦免啊，就是使那些承认罪的人啊，使到他们呢能够蒙恩，能不是那些老为自己辩解的人。OK， 就是我们叫人来谈谈，不是来跟他说我对你错哈，这个没意思啊。就是我们承认啊，其实，在各种事情上。只要一起争论，两个人都错的，啊，不管你是谁啊，你说哎呀，我是牧师嘞，哎，你是会友，认错很丢脸的，是吧？啊，就要跟那个会友说，哎呀，其实哈，那天我是为你好的啊，其实哈，我的意思是要其实。你对我啊，对我牧师有成见，你就不应该啦啊，我是神的仆人。你要面子就不要做啦，对不对？啊，有时不是只是牧师跟会友，有时是爸爸跟孩子也是这样。如果爸爸跟孩子会起冲突，当然除了哈、啊， 可能孩子没礼貌啊，还是爸爸缺乏耐心啊，不过都有问题啊，是不是啊？一个都那么老了，还有兴趣跟年轻人冲突，真的也是有毛病嘛啊！连一个年轻人对长辈不懂得尊重，还要去，也是有毛病。所以其实两者呢都需要承认，不需要解释啊。那么和好就会实现啊。如果又强解，其实他没有修复那个关系啊，他只是把一个就是人的不高兴的东西压下去啊，只是做了一个表面功夫而已啊。我们谈过了啊，我们来个握手拍个照啊，这样哎，这做好看啊，根本没有啊，好吧。所以我们互相啊自由的啊，可以讨论我们的需要，我们内心的这种困难，甚至是弊病，目的就是让这个跟你和好的人啊，或是这一位愿意就是花时间啊陪伴你的人呢啊，来为你啊就是常常纪念你，为你祷告啊，结果是得到神的喜悦啊，因为这个福气啊是从天上来的啊，永远记得啊，就是你要打开天上那个福气的门呢，你要讨天上的神高兴。OK。你怎么讨天上的神高兴，就是在地上做他要你做的事，所以不要往地上去找那个答案啊，就好像觉得啊，每个锁头都有宝箱啊，不是的啊，很多锁头打开里面没有东西的。OK， 但是只要你听话去打开，上帝从天上给你福气啊，可以吗？啊，记得这个啊，是神。上帝自己的作为啊，好啊，下面啊，我们来到最后了，应该哈 啊，这个是解释信心啊，我们读一下哈、啊。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雅各，你突然间讲，这个以利亚干嘛？我们不是要结束了吗？你要回到旧约啊。他突然讲一个例子啊，如果你没有太注意，你觉得好像摸不着头脑啊。他讲祷告嘛，这么多的祷告例子，怎么会找一个以利亚？好像我们也不是很熟啊，是吧？通常讲祷告也不是讲以利亚嘛，讲别人嘛，很多祷告的例子嘛啊。当然以利亚也是祷告的人呐、啊，但是就不常以他做例子。什么雅各会特别说呢？其实雅各在这里不是讲祷告，他是讲信心啊。当然这里是发挥在祷告上面了，他是在说，因为他前面说祷告要有信心嘛，所以他就在这里就举一个例，他说以利亚。为什么要讲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呢是一个大能的先知，所以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啊，以利亚当然啦、啊、他嘛啊，是他，对啊，他什么都可以做。你看他死的时候，他坐这个火马的啊，火车火马啊，火车我们到处都有啊，但这个不一样的火车啊，这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啊、我们哪里有，我们是地上的这种长长的车把我们接近啊坟场，太大区别了吧啊，上帝爱他不爱我们的啦，不一样。雅各就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的，所以他的目的在这里，他举一个很就是有大能的象征的人物啊，就是以利亚。连他说以利亚的这种信心的表现啊，其实不是因为他本身 OK 啊，他的信心带来这么伟大的结果，就是可以让整个犹大地不下雨。哇，他不是犹大了，他是以色列啊，就北国的人啊，不下雨。哇，你说给自己倒家里不下雨就够了吧，如果给全国家呢，它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也可以让整个国家有雨水跟没雨水。哇，你说这个能力可大了啊，为什么不求一下股票能够上升比较好啊，求一下啊这个经济好转啊，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比较好。雅各说不是这个重点，你注意的，他是一个平常跟你我一样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功效，就是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的意思就是是上帝做的，不是他做的。因为信心嘛，就信心不是对自己的信心啊，是信心就是信你以外的哪一位啊。所以以利亚呢，他做那么多伟大的事情，关键点啊，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啊，所谓的圣徒。本质上呢，以利亚跟每一个人都一样，他是有软弱的啊，你害怕的他也害怕，你担心的他也担心啊。但为什么他可以有能力呢？因为他的信心，信心让他相信上帝的能力。也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他讨神的喜悦，所以上帝就做他要做的事。是上帝要让以色列没有雨的，也是上帝要让以色列降雨，只是透过了一个有信心的人的祷告啊。所以这个地球真的是不存在什么属灵长辈啊，长辈是很多了啊，大家都说自己是那种属灵长辈，就是信主很久的人叫属灵长辈啊。但其实这是打引号的，信主很久的人也不一定是属灵长辈了 啊。但是我们就很喜欢啊，这样就是去追捧这些啊，就是名人啊、大牧师啊、知识分子啊，啊所谓的啊属灵长辈，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同样性情的，按本质来说 ，OK， 只有他的神是伟大的。我们有区别的就是，我如果信心缺乏，我的神就很小，因为我的神呢只能够做我做的事啊。每次你看啊，看到你的困难，你说哎呀，怎么可能啊？哎呀，算了算了，不祷告了。你说为什么不要祷告？哎呀，我都做不了了，上帝怎么能够做呢？所以你的神呢，基本上跟你一样高度的，也是神啊，但是这个神是就被你减，就是减低的了啊。所以以利亚的神呢，是掌管万有啊，控制天气雨水的。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以利亚有这个能力，是他的信心。你能够信上帝是全能的，主耶稣也说，你让这个山跳海，山自己爬起来跳海，我可没见过了啊！我只见过火山，我没见过山跳海啊！山怎么跳海？你说不可能啊！上帝说，因为你不信嘛。但上帝是可以让山跳海了，这个我肯定相信啊。只是呢，我看到山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那个信心相信它会跳海，因为我看到山太大了，所以我的心里面呢已经打折扣了。我觉得，哎呀，上帝你就叫一个石头跳海就好了，不要叫整个山了。但是以利亚呢，他的眼睛跟我们不一样，他真的看见山可以跳海，所以他可以求神给他的感动。上帝说，你求3年6个月不下雨，没有人敢求这个东西的啊。我顶多就求明天不下雨，我还是有点保留啊，谁知道气候怎么样，是吧？3年6个月你有把握吗？一滴都不下来，只要一下一滴雨，你就是假先知啊，百姓都把你拿石头打死了。你敢倒吗？你倒都暗暗倒啦，不敢倒。上帝说，你公开出去倒，让人知道你是我的仆人啊。上帝你开我的玩笑啊，因为你不信。所以地球没有几个人肯倒这件事，虽然上帝跟每个人说，哎，你们倒吧，倒3年6个月不下雨，大家说算了算了，倒别的吧。以利亚说，我信。今天弟兄姐妹啊，你如果在苦难里面，你已经输了，因为你没信心，你就没有出路了，因为苦难在上帝的手里。 OK， 你必须要对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慈爱有信心，好吗？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啊，他这个全能真的不是口头我们说的啊，他真的是无所不能，一切都可以成就啊。如果你缺乏，你要谦卑的，请弟兄姐妹啊， 或是你如果已经有家庭，有最少吧哈，你的配偶吧哈，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分担的。如果两个人不行，把孩子拉进来，你说孩子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养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呢？他又不是宠物，啊，你的任何事情，第一个你除了配偶之外就是孩子嘛，你孩子都不能讲吗？应该让他知道，应该让他分担，因为他最清楚啊。这个圈子是自然的啊，如果再不能再稍微扩大，再扩大，再扩大啊，就是让更多的人他们的信心来支持你啊啊，让你能够被上帝复兴起来，好吗？啊，所以我不多说这个啦，这个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就不需要回去看那段啊，记载啊，这个列王的记载，但是主要是说出了那个信心的一个宝贵啊，他凭信心的这种祷告，但是上帝先给他的感动啊，不是以利亚自己乱说的啊，他就成了啊，这个就让我们看出啊，这个啊，他信心的这个坚固了，好吧啊，也鼓励我们啊学习啊。最后一段就完了，这个完了就要过去讲啊，这个就完了啊，我们就读完它。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是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这结尾了，不像啊，通常结尾都是祝福词啊。雅各，因为雅各其实前面已经结束了哈，他后面只是一个 remark 讲祷告的事情啊，然后他最后一句就是他说，如果你们信心不足啊或是生病的啊，彼此得罪的啊，那你们因为祷告嘛啊和好了，然后最后上帝不是赐福了吗？然后让这个迷失真道的人哈，就是这个啊得罪神的有过犯的人呢啊，悔改了，回转了。他说这是好事哦，这是高兴的事情，这是重要的事情。他前面已经有说就是应当喜乐了啊，应当祷告。这里呢他就延伸，就是说这不仅只是一个回转啊那么简单。他说其实是救了一个无价的啊，一个重价的啊，一个很宝贵的灵魂不死。他意思说你给上帝使用，你愿意去为一个伤害过你的人 OK 跟他和好，他说你不只是放下面子罢了，他说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救了一个灵魂免他下地狱啊。你说这么严重？是啊，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大罪啊，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罪就是他冒犯人啊，一直不被赦免的话啊，其实他是会灭亡的，因为是罪嘛，对吧？那么如果上帝就是呼召你，差遣你说你去啊，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你去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啊，和睦相处，让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从迷失的道路上面转回过来，他说这个不只是建立你们两个人的事啊，他说这是天大的事啊，一个上帝所创造啊的这个灵魂啊，可以脱离永恒的死亡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啊这种的事情。我意思说，特别是牧者了哈啊，主耶稣的比喻里头就是。放下99只啊去找那一只，不是说我们牧师整天乱跑啊也不是这样啊会有来崇拜你不见人，你说去哪里？我去医院探病啊，因为我要做那个他找那个医治的啊，没叫你这样做啊。这个意思是说作为牧人的话呢他其实看重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整体的羊，他不能够说反正我有99了嘛，丢了一只没关系啦，我保着大多数就够了。 上帝要救100只，你只有99也不算是上帝要的。你要记得啊，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你是查经的组长啊，或是什么啊，小组的组长 ，OK， 你不能觉得哎呀，我还有这么多人啊，你不来就算了，你的事。如果他本来是这里的，他就是这里的，少了他，这里就不完整，就不算是主的羊圈了。因为耶稣说我的是100只的，你有多少只？99.5也不算，因为是100嘛，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事。好像丢了一个钱啊，9个钱啊，那个妇女，她怎么样都要找回来，因为一个链少了一个圈是不叫链的，是不像啊，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如果跌倒的，或是甚至离开的，我们都不要觉得哎呀算了，麻烦人走吧哈。OK， 我们都要很谨慎的对待免得这些灵魂呢、因为我们的懒惰或是我们的忽略最后灭亡了。可以吗？啊，就是这是一种心态了。但最后这个人完全没有兴趣， OK， 他完全觉得你很烦了、我都要走了，你整天来搅扰我。OK， 如果到最后他也表明自己是完全是不属神的，也不是什么人得罪啦，是跟某一个弟兄过不去啦，什么的，根本不是啊，就是他就是完全没有想要信他的时间也没有不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确你可以暂时可能为他祷告比较少去骚扰他是可以的 ，OK。但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一些人慢慢走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就慢慢认同他，是不是？你回头想，我们教会，当然我讲我们教会，你可以举活泉也可以，你可以，我们这里也有意大利的弟兄姐妹你就想嘛，肯定每个教会都有人走出去过的了，对不对 ？OK， 你自己想，这些人走出去的脚步是什么样的？其实多数的，少数的可能就是那些不幸的脚步但是其实多数的呢，他是渐渐离开的。OK， 这种渐渐离开的人呢，其实一定不是对神有问题的，是对人。当然他对神也有问题，但是他的关键是他对人有就是有过不去的，人家就慢慢觉得说哎呀算了可能呢就心里面知道上帝也，但是就是过不了人的那种感受你拖了你说给他走吧现在不得空我们先忙别的，你拖多一个月他就要多用一年才回来，你拖他一年他就用10年才回来，因为他只要一出去他就会越来越刚硬，他就越来越习惯。但是麻烦就在这里，如果他是100只的一只这一只羊永远是活泉的责任，你没办法逃你懂吗？就是你说不可能啦，这个人还会来信？不会来了。耶稣说我本来是交给你的，你把它放在哪里？他不要来吗？不关我们的事。你不能这样讲的所以从头做当然这些已经没办法改了，求主怜悯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弟兄姐妹如果当中有迷失的有争执的，有不和的，要好好的去靠圣灵去面对，去解决，去建造就是免得就是不想看见任何主的肢体因为人的过犯而疏远疏远不会让他更清醒的一个人也不来教会呢，当然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清醒，我看透你们教会了，其实他走出去他看透什么什么都看不到，对吧？他主要离开他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自意 越来越自以为是了，就只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再让他回来就越来越难了啊，这就是我意思了。所以雅各就鼓励我们要珍惜啊这个机会，要看重这个机会，好吗？那我解释完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后面他用的啊，其实可是箴言的一句话来的啊，什么叫做遮盖许多的罪啊？整卷书的最后一句竟然是这个、啊、遮盖许多的罪。他其实他是没有整句的啊，遮盖许多的罪呢，可能是从箴言第十章十二节啊，他说啊、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愿意爱啊、我们可以遮盖罪，但是不是叫你去包庇、坏的东西啊？遮盖罪的反面呢，就是揭露。意思说，如果我们缺乏爱心呢？我们不愿意去体贴啊，哎，其实是好像我们想去点燃那种仇恨的火，这样是吧？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看见人的软弱啊，我们不是把它揭出来给人家看，说你看你看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啊，讲给人家听啊，他做过什么，他做过什么。我们如果真的是爱呢，我们把它盖起来，但盖起来呢，不是说你说他做的错的事变成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啊。盖起来是说你去找他，彼此认罪，彼此代求，是吧？就是你不要去揭开嘛，反正那一锅东西你跟他一起煮的，你揭开来做什么？你看煮到焦了，你说谁煮的？你们两个煮的，这锅是你们搞出来的。所以呢不需要解开啊，所以这个所罗门其实不是叫我们就是怎么讲，就是妥协罪行啊，包庇罪恶啦啊，这个遮盖不是指这一种啊，他是在形容一个爱的行为，就是愿意去承担啊，愿意去以这个人一起去承担这个责任啊，去在神面前去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啊，连彼此能够建造起来。 OK 啊，就当一个罪人啊，因为我们就是给他机会，给他尊重啊，当一个得罪你的人，因为你还看重他的尊严啊，不伤害他，其实你引他回到正路的几率就很大了。通常是我们的粗暴，虽然我们都对啊，就是他是做错你做对，但是是因为我们的粗暴啊，或是不够温柔呢，就是使到人不肯回转啊，就使到人可能很顽固啊，其实是因为我们爱心不足嘛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啊注意到啊，就是不去揭露啊，不去羞辱他啊，或者让他难堪的话啊，其实我们更容易啊，能够在私下劝诫他的时候可以得着他啊，使得他们那时能够跟神和好，也可以跟人和好啊。所以我们应该看重更多是这一种的工作啊，这种的职责，好吗？啊，最终让凡属神的人都归到神的家，进入主耶稣的羊圈，那个是一个整数啊。我常讲这个预言啊，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就说活泉本来的就是你们的家人都要回来，但我在祷告了啊，我相信你们也在祷告啊。我知道活泉已经有谁的啊，我那时我还没来，不过我看一些名单我知道啊，我常问为什么他们会出去啊？我不相信他们去外面拜菩萨，没有啊啊！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否定信仰走出去的，我也不相信。我知道很大的可能性是人的问题啊，是弟兄姐妹不够成熟啊，就是没有注重啊，就是一个上帝的诫命的一个后果 啊，有的人是留下来，但其实也不一定就在一个很好的关系，也是因为缺乏注意这个诫命的要求啊，就是可能我们很注重一些形式一些神学一种这些东西了连最后我们可能就牺牲了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经历主耶稣的慈爱的事情上他们本来的这个福分就很可惜。但是当然这不只是我们教会的特点其他教会也是这样你问一下意大利教会都是这一类事所以重新看这些是我们的羊，如果有感动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可以再做一次这一次呢就是让一个灵魂不死使他回到真路。 OK， 这个是要我们愿意放下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各样的在意能够谦卑的把他们寻回来这是主的心意了，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就雅各书结束我们下一次就进入旧约了要讲这个律法书的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完成雅各书谢谢你也用了一年的时间你给我们能够思想雅各对于一个新约教会一个末世教会的一个劝诫特别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忍耐更多的一个智慧去面对你给教会的磨练毕竟我们是最后的一个年代所以上帝你对我们的磨练也不会减少主你就让我们不会在考验的当中陷入各样的这个试探就算陷入的试探主你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的捆绑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救我们脱离我们对自己的各样的顾惜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为我们承担你就会承担包括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各样的这种攻击或是人给我们的损伤我们相信一切都有主你自己的美意主啊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这样子来依靠就求你给我们有祷告的心来向你祈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来祈求主你也让我们有愿意的心让身边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来祈求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最终让我们彼此都可以成就你的心意在看见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下午的这个敬拜无论是现场的或者在线上的主啊你都赐福你也让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用心灵来朝见你那也把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放在心上去遵行来讨你的喜悦祷告你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我们就下午见谢谢 OK 拜拜